们还继续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读，要把读到把这一章读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开始读，读到三十节。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分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记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好，感谢主。十一章的前一段，上一次我们读的，那就是彼得做见证，就说他怎么样向外邦人传福音啊，那就是说在该撒利亚，那么有一个罗马的人，天使向他显现，这个人叫哥利牛，然后让他去到约珀去请保彼得来为他们传福音。那么这是十一章的前面一部分，因为外邦人信了主了，在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来看，那就这些外邦人应该是没有受隔离的，是不洁净的，彼得不应该去到跟他们一起吃饭住宿。那么现在外邦人也信主了，所以犹太人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还不能够分清楚主神的旨意到底是守摩西律法呢，还是接受主耶稣的恩典福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犹太人来看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信主耶稣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守律法，也不靠行为。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够理解了。那么借着上一次我们读的彼得的这个见证，给哥利流家里传福音，彼得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跟当时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们也说方言， 也来赞美神，他说那我彼得我有什么办法？好，那就是圣灵做的工，圣灵的工作只有顺服，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那么今天我们交通的，那就说到还有一部分，因为斯提凡事件寻道以后，四散的门徒他们也去传福音。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时因为斯提凡寻道，很多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就四散了。四散到什么地方去呢？一个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做这个他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叫腓力。腓力就是因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寻道了，聚会就是不能够正常的聚会了，他们就四散了。当然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要建立教会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应该到各处建立教会，福音应该传到各地去的。这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给门徒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不好？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主耶稣也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就要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彼得向哥尼流外邦人该撒利亚去传福音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腓力也去传福音。腓力在哪里传福音呢？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他是在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也在迦南地上面，不过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他们看的是不接近的。但是腓力把福音就传给他们了，传了以后，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就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说撒玛利亚妇的人也信了耶稣了，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真正是跟我们一样信耶稣了？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看他们。彼得、约翰是使徒，彼得也是长老。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就说：“我这做长老的，好不好？”彼得既是使徒，主耶稣前的，又是长老。就他把他们两个派去看，看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是真正信主了。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彼得去了以后，就问他们：“你们受浸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好了，彼得就为他们祷告，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了。说在那个时代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都是以圣灵有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来做一个分别。所以当时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彼得和约翰就相信了，这批撒玛利亚人的确信耶稣了，好不好？主承认了。而且我们也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也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而且还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住了2天，好不好？还好他们一起吃一起住，好不好？ 这在以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摩西律法是不能够的，好不好？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主耶稣问他要一杯水喝都是不可以的，怎么还到他那里去住呢？好了，我们就看见这个恩典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因此上一次我们就看见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那么今天我们就读的这一段圣经，那就是因为斯提凡事件被分散的人，他们又去传福音，不过今天去传福音的地方就不同啊。现在我们再回到十一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腓尼基在什么地方呢？那是在叙利亚迦南地的北边了。居比路我们知道圣经里有的地方翻译成 Cyprus 就是一个岛，好不好啊？居比路是一个岛，把福音也是在地中海中间一个岛，是靠近叙利亚的，在叙利亚的西面，就把福音也传到那个地方去了，就不只是到撒玛利亚，还往北边传了，并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圣经里有两个安提阿，我们要分清楚。现在的这个安提阿是在叙利亚里面的安提阿，就是在迦南地北方的安提阿。那么福音也传到这个地方了。啊，因为斯提凡事件四散的人，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把福音传到北方去了。二十节，但那时候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么希利尼人我们知道就是希腊人，或者说希腊化的犹太人，也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在那个地方就不是用希伯来文了，就是用希腊文了，就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也好，或者希腊人也好，就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能只停留在耶路撒冷，必须要传出去。现在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或者第七节吧，我们从七节到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就说一定要到地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也就是福音要传遍。那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24章14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哪里？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万民是对所有的人都要做见证，这是恩典的福音，要传向到外邦，到天下嘛，不是只是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不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做基督徒，啊，所有的人都应该听见福音，啊，这是主的旨意或者神的安排，因此耶路撒冷教会一定要经过斯提凡的事件，因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殉道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逼迫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地去做什么？传福音。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11章。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安提阿、叙利亚这些地方、居比路这些地方的人也信耶稣了，风声就传到他们那里去了。好了，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谁打发巴拿巴的呢？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打发巴拿巴去。好，现在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见巴拿巴，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使徒行传第4章。第36节读到37节，使徒行传第4章36节到37节。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了，这是第一次提到了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什么人呢？是生在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有的是圣经翻成塞浦路斯，现在的名字叫塞浦路斯，那么就是生在那个岛上面，好不好？他名字叫做约瑟，他原来的名字叫做约瑟，使徒称他做巴拿巴。为什么使徒会称他做巴拿巴？专门称他做巴拿巴，这是劝慰子的意思。因为他把田地也卖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说到，第2章五旬节到了，好不好？那个时候福音就建立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所以巴拿巴这个时候他们都把田地都卖了，巴拿巴也卖了，把他卖的这个价银拿来就交给使徒了，所以使徒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我们曾经在说，也交通过他，这个人，他和马可还有关系，和马可还有关系。马可是他的表弟，好不好？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是他的表弟。啊，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来读哥罗西书。 四章第十节哥勒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
好了你看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什么表弟好不好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马可啊？为什么要说到马可那是当时马可的母亲啊，马可的母亲在耶路撒冷有一座房子他们就在这个房子里面聚会看来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我们先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十五节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聚会又有120名他们就在他们所住的那个房子里祷告那么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呢那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十二章我们从十一节读起读到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十七节十一节读到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二章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们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这一段圣经我们马上就要读了十二章那是说到彼得被关起来了本来要被杀但是天使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了那天把他救出来的时候出了监狱他就想我到哪里去呢啊， 现在到处都在抓我，我到哪里去呢？想了一想，就到称呼马可啊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所以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他的妈妈也叫玛利亚。我们曾经说过新约圣经里头有六个玛利亚，好不好？这又是一个玛利亚啊！你们回去查一查，有六个玛利亚，好不好？这个玛利亚是马可的妈妈，也就是巴拉巴是马可的表哥，对不对？那就看来是玛利亚的侄儿，好不好？所以巴拉巴看来是玛利亚的怎么样侄儿，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对不对？好了，他就跑到，因为当天天使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就到哪里去呢？就到这个玛利亚家里去。这个时候玛利亚家里正在祷告，很多的基督徒为谁祷告？看来就在为彼得祷告。彼得为什么到哪里去？看来彼得原来就参加那里的聚会，好不好？所以彼得也认识马可的，看来彼得也认识巴拉巴，好不好？因为巴拉巴是侄儿嘛，啊，那里聚会有120个人都可以聚会嘛，好不好？那个房子应该很大，现在在耶路撒冷也有一栋房子，他们就说这个是玛利亚的房子，马可是不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因为2000多年了啊，大概30年前我去有人说这个就是啊，这个我们不敢相信啊，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在玛利亚家里一定有聚会，好不好？看来一开始在他家里有聚会就有120个人啊，彼得也参加这个聚会的，巴拉巴也参加这个聚会的，好不好？马可当然也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是他妈妈的嘛，好不好？好，我们就把这个关系从圣经里来看。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11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为什么他们要打发巴拉巴？当然我们相信这是有主的旨意，也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有一个关系，好不好？因为巴拉巴第一个他曾经把他的房子地产房产都卖掉了，对不对？把那个钱呢交给使徒了，使徒就认识他了，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巴拉巴。然后使徒里面就有彼得吧，彼得在玛利亚家里聚会，看来就见过巴拉巴的，好不好？也知道巴拉巴和玛利亚的关系和马可的关系，好不好？这个他们也知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还要读《使徒行传》的9章。26节读到30节，《使徒行传》9章26节读到30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
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原来叫扫罗，他在第九章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了，主向他显现，有一个光照亮了他，他眼睛就瞎了，而且有话对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问主啊，你是谁？主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扫罗在第九章就信主了，得救了。然后信主得救以后，他就和大祭司和那些守律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就没有来往了。那么现在他到了耶路撒冷，就要想和门徒结交，好不好？但是门徒都怕他呀，你是大祭司，不是派人来抓我们门徒的，我们不敢和你来往。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巴拉巴，就和他来往了，好不好？耶路撒冷的门徒很怕他，但是巴拉巴不怕他，巴拉巴和他来往，并且带他去见使徒。你看吧，这又是巴拉巴，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有三处我们看见了巴拉巴了，好不好？从第四章起，说他卖了田产，啊，巴拉巴开始，以后又说他和马可的关系，现在又说到他和扫罗的关系了，好不好？他为什么能够相信扫罗？看来这也有圣灵的带领，好不好？啊，以后我们会看见他和扫罗都同工了，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要看见，这是巴拉巴，啊，圣经里就把他提到，我们就把这三处给弟兄姊妹，三处圣经，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巴拉巴要弄清楚，好。啊，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因为刚刚我们说到，这些从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受逼迫的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走到了安提阿了，好不好？把福音一直传到安提阿去了，所以就打发巴拉巴去看望这些人，这些福音传到安提阿的人，所以巴拉巴就走到安提阿为止。这里我们顺便要说一下，不要误会了，圣经里还有一个人不叫巴拉巴，叫巴拉巴，听说过没有？千万不要弄误会了。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就说，这里要我放巴拉巴还是放耶稣？他们说把巴拉巴放了，要把耶稣拿来钉十字架。这两个字，一个叫巴拉巴，这个叫巴拉巴，啊，不要弄错了。在希腊文里面，这两个是差一个字母，巴拉巴在希腊文是用的 R 这个字母。巴拉巴，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巴拉巴是用的 N 这个字母，巴拉巴，好 N， 那个是 R， 这个 N， 这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叫巴拉巴啊，它是用的 N，NABA 巴拉巴，好。那么这个巴拉巴就到了安提阿了。安提阿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的是叙利亚的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叙利亚的一个地方叫安提阿。 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喜就靠主。巴拉巴到了安提阿，就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把福音传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就有一批人在那里聚会，他也参加了那里的聚会，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出去的，所以在那里就勉励那一批信主耶稣的基督徒，好不好？在安提阿的，啊，劝他们立定心志。那个心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心里面坚定，心 heart， 啊，不是心志，是 heart， 心里面要坚定，在主的面前不要改变。很久靠主，很久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依靠主，啊，这就是他在那里，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勉励众人的话。二十四节，这巴拉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了主。他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因为他是对神大有信心，就一定有很多有信心的见证，又被圣灵充满，就有许多人在安提阿教会那个地方，安提阿那个地方就有好多人也归了主了，就把福音也传出去了，啊，这时候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他是这个好人，我们刚刚说了三处圣经，好不好？那证明他是一个好人。第一个把田产卖了，交给使徒，是一个好人。第二个，他参加了马可妈妈玛利亚家里的聚会，对不对？马可是他的表弟，看来这一个也是好人。另外一个，他把扫罗，别人都不接待的扫罗，对不对？他有感动，圣灵感动他，他接待他，把他带去见使徒，看来他是个好人。那么现在他又到了安提阿教会来了，又在那里勉励弟兄姊妹，他又大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看来是一个好人。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扫罗，刚刚我们读的，因为就是第九章，因为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做见证，和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在那里辩论，因为那些犹太人是没有信主耶稣的，是守摩西律法的，他们就看见你这个扫罗是大祭司派出来抓基督徒的，现在你反而来传福音了，他们就要杀他，所以使徒就把他送回到大树去，因为他是家乡，大树就是他的家乡。那么现在安提阿教会，巴拉巴去了安提阿教会，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和他们一起侍奉主，所以他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扫罗。他扫罗不是在大树吗？大树离我们这里应该很近啊，好了，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把扫罗找回来，找到哪里？找到安提阿教会来，因为原来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不接待他，而且要杀他，现在就把扫罗从大树找回来，到了安提阿，就和 巴拉巴一起来侍奉主，啊，在安提阿教会。26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么这一个巴拉巴是耶路撒冷教会使徒派他出来的，去看望因为斯提凡事件被逼排逃到外地去传福音的这些基督徒。那么他在那里就和他们一同聚会了，又把扫罗找去一起聚会，有多长的时间呢？有一年的功夫，好不好？就不是一个短时间。扫罗也在他的带领下一同来聚会，有一年。他们就教训了许多人。底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过去信主耶稣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叫做门徒。门徒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门徒就是学生。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先读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12个门徒来，所以那个时候跟随主耶稣的人都叫做门徒，就是学生。门徒就是学生。当时有一个施洗约翰，有一批人也跟随施洗约翰。那么跟随施洗约翰的人也叫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4章。第10节读到12节。
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你看这里叫做约翰的门徒，好不好？同样的一个字，主耶稣的门徒就是主耶稣的学生，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学生。这个门徒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那么现在从巴拉巴那个时候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就用基督徒这3个字来代替了门徒。你如果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就是基督徒啊，就多用基督徒这个字。 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原文的意思。那么名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好，这里就说到巴拿巴的工种，耶路撒冷教会派出来，他就到安提阿，走到安提阿为止，在那里就停休下来了，又去把扫罗找来一同聚会，有一年的时间。这里是第十一章，就记载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又说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在那个时候就是巴拉巴、扫罗他们在那里开始的。好，现在我们来读二十七节，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里就说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就是巴拉巴所在的这个地方，安提阿教会人数也增多。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有几位先知，这个先知在圣经里，在新约里面的先知都和旧约的先知是不同的。旧约的先知是一个执事，是一个 ministry， 新约的先知是恩赐，他们有先知的恩赐，这是不同的。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来分清楚 这是不同的恩赐。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七节到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是提到了五种人，这又前面又说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恩赐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的意思，一个 gift。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住进来，圣灵会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里面提到五种人，只有第一种使徒不是恩赐，后面的四种都是恩赐，等等我们要来讲。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我们刚刚讲使徒不是恩赐，等等我们来说。先知是恩赐，传福音的是恩赐，教牧师是恩赐， 教师也是恩赐。这四种我们中文翻译的这四个名词在原文都是恩赐，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牧养的恩赐，有的人有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就是说预言，刚刚我们这里说有一个亚加布，对不对？他就说有一个饥荒要出现，好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是他预先说有饥荒要出现啊，这就不同了，这就叫做那别的人不能讲，他能够讲，为什么？他有先知的恩赐。这里告诉我们，这四种恩赐都不是职分。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基督徒团体把牧师弄成了一个职分了，那就是错了。你看今天的牧师是怎么能够成为牧师？第一个要读神学，神学毕业以后就拿到文凭，拿到文凭以后你就找一个老牧师来案例你，好不好？这一案例就把你案例成了牧师了，就是有职务的牧师了，成了职分了。那么你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就管理一切了，因为你有职分了。牧师不是一个职分，只是一个恩赐，是牧养的恩赐。那么这个牧养的恩赐，约翰福音的第21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个是恩赐。彼得在彼得前书的5章又说，我这做长老的，长老是他的职分，劝你们和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舍得群羊。牧养是恩赐，长老是一个职分，这是不同的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先知也是一个恩赐。那么关于先知的恩赐呢，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读到11节，哥林多前书12章7节读到11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闻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闻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闻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闻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这里面都是恩赐，圣灵给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也是恩赐。那么这里第9节，一个人有信心也是恩赐啊，医病也是恩赐。第10节，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原文没有这个做字，又叫一人是先知，这个先知也是恩赐。这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叫恩赐，好不好啊？不是职分。所以先知是恩赐。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的《使徒行传》的第11章，这里有一个人叫亚加布，他是一个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会，他就来说将来将有大饥荒。 那么大饥荒，因为他是说预言嘛，有这个恩赐，以后的确出现了，就是有一个罗马皇帝格老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但是现在呢，因为他说了将来有饥荒，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就捐钱了，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以后就送到犹太的弟兄那里去。怎么送去的呢？就是托巴拉巴和扫罗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在说预言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饥荒，好不好？大饥荒，但是到格老丢年间才有了。格老丢是一个罗马的皇帝，到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如果要读格老丢这个人啊，那么就是要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就读到第三节，一节到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到三节。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好吧，那么这个格老丢到使徒行传十八章啊，这个皇帝的时候才有饥荒了。所以当然十八章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一章那里说在格老丢年间出现了，好不好？他们就把钱预备好了，把这个钱托保罗和巴拉巴就带到耶路撒冷去交给他们。好，那么整个的这个十一章就到这里结束了。这里就说到了，主要的是说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神建立的，也就是耶路撒冷那些造逼牌的基督徒，他们来传福音，这个在安提阿就建立了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也打发巴拉巴去看望他们，走到安提阿教会为止，他就停留在那里，好，他们聚会有一年，也把扫罗找来一同聚会，好不好？以后到了十三章，要专门说到他们这个聚会的开始，也要说到巴拉巴和扫罗同工啊，有好长一段时间的同工，以后两个又分开了，好不好？啊，这些我们到十三章我们还要读啊。今天我们想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巴拿巴也在那个马可楼参加聚会。在那个哥罗西书确实提到，就是巴拿巴是他的表弟是马可啊，但是他巴拿巴他本来是塞浦路斯人，他是祷告的人，但是偶尔到那个。他是偶尔到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圣经里面哪里有记载他是参加了这个耶路撒冷马可楼，或者跟他们那个记载？
巴拿巴这里没有记载他去参加聚会，但是这里却记载了一个，他是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对不对？他是表弟，他和马可的妈妈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吧，好不好？ 啊，那么一个侄儿会不会到我们叫做姨妈家里去，会不去不去，好不好？如果他在第四章他就开始奉献了，好不好？把田产都卖了啊，好不好？啊，那么你说他和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聚会，他们不但是在圣殿的周围，但是他们也在家里聚会，好不好？啊，第二章特别在家里聚会，啊，所以看来他很可能去参加那个聚会，彼得也很可能是参加那个聚会，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养家布这样的人？
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恩赐、先知恩赐的人有没有？有，好不好？但是一定你要看见，这个恩赐是圣灵给的恩赐，就看这个教会，你是不是在圣灵的带领的下面？如果是人建立的恩赐，牧师带领的，那就不一定圣灵就做工了，好不好？如果圣灵要做工，就一定是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一个就是天主教，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一个就是推啊推拿，就是天主教，第二个就是撒丁教会，就是马丁路德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那个教会，就叫撒丁教会，也就是有牧师制度的。然后就是十九世纪有一批人从牧师制度又出来了，好不好？那就是清心祷告主的人，很多人都把它叫做清教徒，好不好？十九世纪有一批清教徒，他们不是在牧师带领下，直接是圣灵的带领，他们来聚会。啊，这一批人叫做腓拉铁腓，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提摩太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啊，我想在腓拉铁腓和这些人里头，他们会有先知的圣灵，一定会做这个工的，好不好？那比方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中国大陆还没有解放，还没有解放，当时就有先知恩赐的人就已经说了，很多弟兄姊妹都祷告求主耶稣让共产党不要来，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在很多还没有全中国解放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北方有的地方共产党已经解放了，那些地方对于宗教就是不允许自由，就祷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有恩赐先知恩赐的人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一定要来，好不好？神会把这个国家全部交给他来管理。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怎么来为主站住，好不好？先讲了这个，好不好？讲这些人不是牧师，那也就是腓拉铁腓教会的，好不好？有恩赐的人啊，我们相信，好不好？好，请讲。
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口首处念到一个经文，就是个人的恩赐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那个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恩赐，像先知说预言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但是讲到这个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这个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今天如果说传福音是一个恩赐，他如果没有这个恩赐，就变成他就不用去传福音了吗？应该不是，就是我们都有责任要传福音。
嗯，好，现在传福音，弟兄姊妹，一个叫做恩赐，传福音的恩赐不同了。我们中国人，中国就有一个人是很有传福音的恩赐，那么这个人已经过去了，他一传福音，弟兄姊妹非常奇妙，那就很多人信主， 他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举个例来讲，他有一次在那里传福音，他就说一个人，他说你说了什么谎话，你欺骗了人，这是什么。后来底下那个人啊，那个他说这个人，他就举出这些事实来了，你对你说了什么谎话，说了哪些。底下有一个人，就是他所指的，他认不认识他，根本不认识他，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人昨天说了什么话呢？好了，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情况了，那个人就东看西看，他说你不要东看西看，就是你。那个人就吓得不得了了，最后聚会完了，那个人就走到他面前去，就跟他讲，他说你说的就是我，我昨天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就叫做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我再说，也有我参加过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他们是读圣经的聚会。那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姊妹，把她的姐姐，是在台湾的，也带来参加这个聚会。参加聚会的时候啊，这个带领的这个弟兄啊，他就忽然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说到另外一件事，他就说你们不要到庙宇里面去，好，说到这个庙宇，你到庙宇里面去，你去做什么，你看了什么，这个就讲了这个，本来不该讲这个的，他忽然就讲了这一个。这个下来以后啊，这个妹妹姐姐回去就问妹妹，你怎么把我在台湾的这个事情告诉了你的一个弟兄？他说我没有告诉他，他今天讲的就是讲的我嘛，他完全讲的我在庙宇里面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知道啊？不是你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啊？他说我没有告诉他。所以这个就是先知的工作，好不好？会带领你。那么传福音也是这一个啊，所以圣灵会感动一个人，他有传福音的这个恩赐。那我们现在要传福音，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主耶稣就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好不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有传福音的那个恩赐，不一定，但是见证一定要有。比方说我们在家里要不要有见证？有啊，你不一定有传福音的恩赐，不一定用嘴巴一讲，很多人就信了，就得救了，没有。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是主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圣灵也要为主做见证，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你有没有？
巴喇巴给你顺主的。
什么？
巴喇巴给你顺耶稣的。
巴喇巴什么时候信耶稣的？这个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如果按照这个他的表弟玛利亚，那就是很早了，那就是应该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好不好？就有120个人聚会了，很可能他去参加过那个聚会，很可能。好，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好，好吧，好，那就请全能做个结束祷告。